再做一个早餐。每天三笔求你用你的圣灵来复兴我们，主让我们在听你的道的时候行动是火热的，更求着你开我们信心的眼睛，主要更像你自己对门徒所说的举目向前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主要你让我们的心也能够看见你在全地的工作，主要看见我们周围时尚人灵魂的需要，主要你做我们可以出去为你这个庄稼，可以在你面前向上祷告，求神你拆开红人出去收你的庄稼，主要我们跟在我们中间，主要已经成熟的庄稼，主要在寻求你的人，你在寻找的人，主要向上祷告，我愿每一个人都能够认识，都能够进入神儿子的国度，我们仰望将祷告奉耶稣你阿们。现在讲到什么叫那个在希望的田野上，那我想大家都知道，特别从国内的弟兄姐妹应该都知道，这是一首那个歌的名字，有一首歌叫在希望的田野上，那这一首歌是曾经流行中国大江南北的一首歌。那我97年出国，那个98年底的时候，我在回国。那回国最主要原因就是希望能够向家里面的人来见证我刚刚那个信的耶稣。那我回到了那个我的老家，是那个四川省遂宁市铜溪县回马镇团结村二社。那我就回家去，那天早上还在睡觉。一大早，突然那个村里面那个高音喇叭里面就响起来了。那高音喇叭里面唱的就是这首歌《在希望的田野上》。那当时我就想，这高音喇叭是很好的，因为它一响了，整个村都人都可以听见。村支书书记在里面一讲话，早上他一讲话，所有人都可以听到。那我就想，如果能够绕着在这个高音喇叭里讲福音，那就好了。那我也在想说，这高音喇叭里面能够放那个赞美神的诗歌呢？那我才觉得那个我的家乡才是真正的有那个希望的。这希望的田野的这首诗歌，我去做一点那个调查，它创作于1982年，对。那个这首诗歌它创作的目的是那个施光伟创作的，是新中国第一位培养的自己的那个作词作曲的人，非常著名的一个人，施光伟是重庆人，对。那这他创作这首诗歌的目的啊，就是因为当时那个中国就是那个11届三中全会以后。那农村呢就开始实行那个包产包富，为了那个责任那个实行那个责任制，那全国各地啊就出现那个一片那个欣欣向荣的气象似的。那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那个地方那个实行包产包富是那个80年，为什么是80年？我讲清，因为80年四川我们那里发了一次特大的洪水，那是第一次那个包产包富，从刚刚种好的庄稼，我记得那个的玉米才种好的。后来都被那个水给冲掉了，但是其实这个是也是一个很大的改变，就80年那个前后，那个包产到户跟没有包产到户，我就没有包产到户之前呢，因为我爸爸在外面工作，我妈妈跟着在种地，那其实整个生产队从早到晚大家都在干活似的，但是一年下来呢，是我们家是那个典型的那个超支户，就不仅那个不能分一点粮很少，而且还得向生产队交钱。因为那个劳力不够，那时候基本上是那个缺衣少食的，没什么吃的，那基本上就靠那个就是靠我们那外婆外婆家那个供应我们那个吃的。但是那个包产到户以后呢，那我还是我妈妈一个人种我们一家四口的地，而且我发现他没有那么累似的，也不像生产队的从早到晚去种，也不需要，但是那个收入啊，或者那个粮食就发现多了很多。我记得当时那个我们家那个水稻大概可以收那个1000多斤了，那个小麦也有1000多斤，还有那个玉米，也有1000多斤，这是三样最主要的，还有那个就是红薯，那个红薯那个有几千斤，但基本上没人都不喜欢吃的。但是跟那个关照之前跟关照之后是那个改变真的就是很大，说来也那个很奇妙，是同样的人，同样的土地。但是呢，但是为什么人就有吃的了？而且我们家从那时候基本上就解决了这个吃的问题是，不但那个缺，不但缺的很多吃的。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个这首诗歌呢，《施光伟当时》这诗歌呢，的确是那个很及时的，而且反映了当时那个农村的一个情况。所以你看那个农村很多地方都放那个钢喇叭里面，就在放这首歌，在希望的田野上。那将这首歌唱遍中国大江南北的歌手了， 是应该叫歌唱家，而不是个歌手的。你就说是那个彭丽媛，说你现在到处听到这首歌的版本，基本上是彭丽媛唱的。那彭丽媛是中国非常著名的那个歌唱家。那他唱这个歌的时候还很年轻，当然不到20岁，20岁多一点。我自己过去其实也是非常喜欢那个彭丽媛唱歌的。那但是后来信了耶稣以后，我就开始唱那些，唱那学习唱赞美神的歌。那最近我才知道，就在希望平台上出这首歌《光芒显赫》的时候，第一个唱的不是彭丽媛，是那个80年代最著名的另外一个歌手远征。这就是远征的那个首唱的这首歌。那你可能很多人听过那个远征的名字，这个是苹果的唱的歌。那我第一次知道他的名字啊，是在看到那个电影《十字架耶稣在中国》，那里面其中有一个片段，就是那个远征在为耶稣所见证，讲他，讲他怎么信耶稣的。那远征呢，就是他是在90年，他那个演艺生涯最高峰的时候了，他就信了耶稣，啊，神拣选了他。那从此他就开始那个淡出这个演艺界，就唱歌的时间就越来越少。那就开始了，就是唱赞美诗。那远征他自己讲，他刚开始信主的前几年呢，基本上是一个挂名的基督徒，他可以去教会，去教会感觉很好，但是他信心呢，有点清楚，而且生命也没什么改变。但是后来呢，他的那个儿子就生了一场重病，那个医生呢是束手无策，眼看就没得治了。那这个时候有一位姐妹，是从新加坡去的一位姐妹，就带领他，让他要追求那个属灵的事情，要让他常常就陪他一起祷告。那这件事情很奇妙，虽然神医治他的儿子，他的儿子奇迹般的得到了医治。那这件事情对远征啊他的一家人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件影响。从此他的一家人和就信了耶稣，而且他自己的灵命呢就开始那个活泼起来。那再后来他还那个向神求，希望再生一个女儿。那他为他生这个女儿，他说他等候了5年了，他5年就是没有一点都看不见那个景象，他会生女儿是，但是他就相信神会给他一个女儿，他等祷告等了5年，结果他终于得到一个女儿。那你可以看到那个信耶稣给远征呢，他自己一家人，给他自己和他的一家人带来了希望。但是我就在想了，因为他最先唱这首歌的嘛，在希望的前沿上，因为我想他如果能够，他的诗歌如果真能够在中国，这个在中国农村，真能够被唱呢，真能够被听到呢，那才是真正的给那个中国的农村、中国的田野带去真正的希望。他录了后来唱很多赞美的诗歌，那其中有一首是小敏写的，叫《祝福中国》，那拍成那个 MTV 在中国大概有100多家电视上都有那个播出。但是这不能够唱的那个很直接的那种，小敏写这个诗歌，但是那个直接传别人诗歌，就是他也唱，他也出了CD，但是不能够在中国很公开唱。这是我一个很大的盼望。那去年的时候，那个远征呢，就是被那个张国立牧师邀请到Washington DC，在那个美国的首都大华地区举行了一个音乐的布道会。所以呢，现在开始越来越多的在为那个做见证。那我也盼望他能够真正去那个中国的农村，唱在希望的田野上，真正跟中国担起那个希望。那回头再讲到我自己，我讲到我们农那个我们家的情况。那个八成高富，我讲的那个条件很好啊，改善。但是呢，是不是一直这样好，或者前景就不很好了？当时我进入农村的，也会觉得这农村这样发展下去，家乡应该会越来越好似的。那我们的家在93年的时候就离开四川，全家就搬到那个上海，就跟我父亲团聚。那当时我的妈妈就那个守护的那个农村那个土地，因为那土地很重要，就好不容易分到我家那一块土地。那因为你人走了，你没人说种了，那个土地我当时觉得你就交给生产就好了，反映给生产队。但是他就不愿意，他就要留个后路似的。将来他如果我要回去，我要有块地可以种下，他就不愿意交。那不愿意交那个地啊，就要请人来种，请人来种。当时我记得很多人就想种我们那块地，那甚至还有点那我妈妈就说你种我们的地，我不收任何东西，你自己种的你自己吃。但是呢，你那在种地你要交那个国家有个土地税嘛，所以你自己把那个土地税交了就可以了。那我们不从你得任何东西。那有一家人就种了，是我爸爸的他的第二个儿子，他们一家就种我们那个地。 但是没想到，没过几年以后呢，他就提出我们不种了。如果你要让我种的话，那你再交土税，我都帮你种。那我妈妈还为了那个，我舍不得那个地，她还想给超市大房子交钱，交钱请人种地。那再过了几年以后，人家说你交钱，我也不帮你种了。那为什么？我因为现在没年轻，就不种地了，就没人愿意在家里种地，那个地都没人种了，全部都出去打工去了。那我妈妈就没办法，只好把那个土地就完全的就交给生产队，那家里面的房子也卖了，就从此跟那个四川那个土地就彻底断了关系似的。那你可以看到那个改变。那现在呢，我前一段时间跟我的大舅舅打电话回去，我问到了农村的情况。说了农村呢，现在剩下的人呢，就是60岁以上的和10岁以下的，那别的呢都到外面去了。那你可以想啊，那个农村60岁以上跟10岁以下的，那个田也是很有希望的，土地都没人种了。那我想，如果我现在再回郊区，那个高音喇叭应该还在，但是可能他不会放这首歌。因为的确太不合时宜了，因为现在那个田野上基本没人种地，一片荒田，没有那个希望。那我自己啊，我因为我妈妈有8个弟兄姐妹，我爸爸有4个弟兄姐妹，所以我到自己大概有20多个堂兄弟和那个表兄弟姐妹，他们现在都分散在全国各地打工。那大一点的，甚至他们连着自己的孩子，就10岁以上的，他们把自己的孩子都带到一起在外面打。那老家可以说是一户没有生气的一户景象，只剩下老人和小孩，那也没有希望。我是从实际情况讲。那我记得我自己很小的时候，那个家乡的贫穷呢，是我那个努力读书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所以我一定要努力要走出这个农村了，要跳出这个笼门。那后来也考上了大学，去重庆读书。再后来又到了那个小时候就特别神往的那个听说的那个北京去读研究生。那再后来到美国读书留学。那又发现一个人呢，一直在追求，或者一直也在那个往上走似的。但是呢，你如果现在再回头来看呢，其实你这个光景呢，就是表明你没有希望。你在那个追寻，你在那个寻求希望，从那个农村一直追到美国，所以现在到加拿大，其实表明人呢没有希望在生命中间。为什么呢？因为你想得到世上的一个东西，你有一个目标，你在世上的一些东西看得见、摸得着这些东西，以为那个东西啊，就是你的希望。我就当时对我说：“你考上大学就已经不错了。”那个时候在我们村里要考上大学，整个村都是那个新闻，而且大家都非常羡慕、非常仰望，说你很有本事、很能干。都没想到你读完，你考上，你以为也是这样的。我89年考上大学，93年大学毕业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国家就已经那个开始实行双非选择，就没有那个什么以前读大学叫包分配，什么那个铁饭碗，就开始没有了。那我们的很多同学真的就去那个找，你要自己去联系单位，联系了单位以后再放在一起，大家按照那个成绩排名，第一个人就可以最先挑，那你可以第一个一个人选下来。那当时我是第一名，但我不会调动工作，因为我已经准备读研究生了。但是我发现我们的大学同学中间，没有一个对自己的单位满意。我最好的一个朋友，他最后分到那个重庆特殊钢厂，重庆特殊钢公司。那其实以前是一个非常火的一个公司，但他进去以后连工资都发不起，那要半年才发一次工资。后来他就做什么？他就回去做那个，朋友他是跟钢业工人，他就跑到农村老家去收那个废钢废铁再去买。那就跟那个媒体说我们那里讲破烂是一样的。我朋友他认识公司的人，他会大量的收购，还可以维持他的生活。这里可以看到那个本来以前那个希望读大学。就是那样，我们的希望，就是大学毕业以后，你发现找工作都很少。那现在更是这样。那后来，所以我自己很幸运似的，我就去读研究生。读研究生以后啊，也就好了。其实我研究生毕业了，然后找工作也很好。而且最主要的就是开始不大满足了似的。其实让我去工作，我就不愿意再回到工作似的。那你又开始就想要出国。出国以后是不是就有希望？也不一定。 我想你们为什么要出国呢？其实也是表明你没有希望，你看要出国，你希望出国了找到希望，那出国以后能不能找到希望呢？有时候会找，甚至有的时候就可能就更加的失望，更甚至走上绝望，很多。那这里我再讲我那些小时候我走出龙门了。那在我那些小朋友，我那些小时候跟我一起长大的那些跟我小学的同学，我以为比他们幸运了，他们就待在农村。但是没过多少年了，哎，他们也走出了，他们也走出农村了，大家都不想在农村待着了。那你，那他们到了农村了以后，离开农村以后，是不是就为什么要离开农村呢？也是寻找希望，寻找一个更好的生活，更好的人生。那在那个在各个地方去打工。那你如果从我们现在的角度来看呢？所以从我的角度来看，我仍然认为他们跟我一样的，但他们就觉得我可能很轻松，他们很辛苦是。但是你如果现在来，我自己的认为啊，从他们本身的角度来讲，他比他待在农村要好。但是其实他到了城里面以后啊，并其实生活没有根本性的改变，没有根本性的改变，跟你到海外是一样的，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因为他心中没有希望。他挣了很多钱，那个钱是不是他的希望呢？不是，好多人也甚至在城里面也买了房子，那是也是不是他的希望啊？也不是，因为他依然是劳苦愁烦，这是他生活的那个一个本质的现象，就是劳苦愁烦，活在世上没有指望。那为什么呢？你从实际的情况，我可以告诉你，他们在到城里面打工。有那个做，现在不种地了，可以挣钱买房子，但是他们的户口、他们的身份、他们孩子的教育，也就是他们将来老了以后他们的养老，都是很大的问题。所以说他再挣多少钱，他都不可以停下来，直到他做不动了、生病了，有的甚至出现那个工伤事故，打工的时候就受伤了，就他才能够停下来。但整个的情况是没有希望的。那这让我想起一句话，就是圣经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二节，那时候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租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什么。那这些经文就表明把人的那个本人生的那个问题的根源呢就找出来，人活在世上是没有指望的。为什么没有指望？因为你没有什么。不管你在世上拥有多少，不管你在世上拥有什么东西，只要你没有神呢，你在世上活着就没有希望。不管你在世得到多少，现在处于什么光景，你心中没有神，你就没有希望。我们自己家里是这样的状况。那我妹妹，她后来跟我妹夫一家，他们是在上海买了房。但现在最烦恼他们的人就是他们没有上海户口。我妹妹是甘肃人，那我妹，那她在户口上的甘肃的，那现在小孩上学呢，就成为他们最大的困难。现在小孩上初中，上小学，小学不要上初中，初中还可以上，但是高中的话，外地人就不能在上海上高中。你上了高中以后，你不能在上海参加高考，所以他现在就很头痛。他想把孩子送回老家去读书，但是又没人去看。那这是他们实际问题。那我跟他讲，我也跟他，就跟他让他要信耶稣，是最主要的。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弟弟家，因为他们也是从农村出来的，也在上海，那他们也买了房，他们比我妹妹是不是要好一点？因为他们买的浙江的，他们没把房买的上海，那所以他们在浙江就上了户，那他小孩就可以在那里读书，就可以在浙江考大学。但是不是他们就比我妹妹他们有希望啊？根本上是还是没希望。我讲，我爸爸跟我讲，我们家现在其实也没什么问题，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最大的问题就是你弟弟的妻子跟你妈妈的问题。那我的弟媳跟我的妈妈就是跟仇人一样，说这是我们家最大的问题。那我就觉得，那这问题我说我没办法解决。那我说你想一想啊，我说你们在农村的时候呢，很穷，什么都没有，婆媳问题啊是家家的难题。如果说你们现在到城里面了，你们情况跟农村比已经变了很多了，什么都有了，是的，叫人看着需要的。那为什么是同样的问题呢？ 那我就说这个问题就是不是，就不是外面的东西可以解决的，那是你们人性的问题。所以你们不要信耶稣，如果信了耶稣的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所以你看你活在世上，如果你没有指望了，没有神了，你就没有希望。那么你没有神的人了，你拥有再多的学问呢，你人生还是没有指望。就像我以前一样，没有神的人，你拥有再多的钱呢，你的人生还是没有指望。就跟你们宗教很多人一样，没有神的人，你拥有再大的权利呢，你的人生还是没有指望的。就像那个很多先生，我们说倒下来的那些高官一样，他们好不容易爬上去，做什么为什么下来呢？其实活在世上是没有指望。他有了权利，他说能够做的事情就是犯罪。没有神的人，不管你拜多少的偶像，人生还是没有指望。就像我妈妈一样，他拜很多的偶像，但是没有指望。总之啊，圣经里面说没有神，你人活在世上就没有指望。不管你活着在人看着你风光也好，还是你活得很惨淡也好，但是神的话告诉我们呢，人活在世上没有指望，就是因为你没有神。因为人是神造的，神知道人的问题的症结在哪里。说人如果神的话说你人活在世上没有指望，因为你没有神呢，那你的问题就真的是这个问题。说不管你现在面临多少的困难，我知道弟兄姐妹中间，我们这很多人有很多的事情困难。你来到海外，有你海外的困难；你在国内有国内的困难；你身体可能有困难，你工作可能有困难，你成家了以后，你家庭可能有困难。但是问题的症结，神的话告诉我们什么？你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是因为你没有神，不是因为你面临困难。问题是你有没有神？你把你的问题、把你的困难带到神面前了没有？这才是人的真正的希望。人的希望在哪里？人的希望，因为你没有指望，因为你没有神嘛，所以人的希望就在乎神，人的希望就在乎耶稣基督。你可以想一想圣经里面了，当神把人呢造出来以后，放在那个伊甸园的时候，那个亚当、夏娃他们其实享受了一个短暂的幸福时光啊。但是后来亚当他们犯罪，神把他们赶出了伊甸园，他们与神的关系隔绝了。其实这就造成了现在人没有希望，没有神的光景。而且他圣经里面有句话，这人就开始在地上漂流，这是那个人的光景，人在地上漂流。有人说中国现在有三大漂啊，第一漂就是叫北漂，就所有的人类大量的人涌向北京叫北漂。那第二个漂就是上漂，大量的人都涌向上海。第三条什么？第三条是南漂，就大量的人涌向那个深圳，涌向南方、广东一带。其实还有一条是大量的人是漂向北美，这个你们中间的一样。这真实的光景是什么？就是人在地上漂流。人为什么在地上漂流？因为你没有神，你没有指望，所以你要去寻找，你要去追寻。那现在很多人，觉得中国是否有指望？是中国很富。很那个很强大了，所以现在也看得清那个肥牛肥漂，不仅中国人肥漂，连那个老外，很多老外都想到中国去住。你是不是能够真正得到希望呢？没有希望的，你没有神，你就没有希望。你在地上的日子就是漂流，你的身体在漂流，你的心也在漂流。你的心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可以安定，你的心不知道什么地方可以让你满足，你的心也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喜乐。那这就是因为我们要神，所以要真正的找到神以后呢，你的心就安静了。奥古斯丁说了一句，他在《探本论》里面写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也是经常被引用的一句话，就我的心你为什么这么烦躁，所以你为什么这么不安定，除非你安息在神里面，我的心还是你的心才会安定。最让我们跟神隔绝，就当时我们在世上漂流。那为了除去人和神之间这个隔阂，这个罪的深渊呢，神让他的儿子耶稣来到世上，为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担当人的罪，为人的罪承受了这个刑罚，而且除去了罪的这个权势，让人可以透过信耶稣脱离这个罪的辖制，与神和好。所以耶稣就成了人跟神之间一个桥梁，一个中保，而且是唯一的中保。那你透过耶稣啊，人漂流的人可以回家一样，可以到神那里去， 我就成为神的儿女，与神永远同在。更重要的，神也可以透过耶稣来到人间，人与神与人同在。那这是呢，我们真正的希望。你在地上追寻，追寻什么？你在地上漂泊，你要得到什么？我大概今天要讲过一个见证，就是我在蒙特利尔工作的时候，那有一次坐地铁，我见到很多人，我就喜欢跟人说谈，跟人家谈话，在蒙特利尔坐地铁的时候，我就有一次就看到一个老太太，在那里等地铁，我就过去跟她讲话，那这老太太也很惊讶，说我来蒙特利尔两年了，你是第一个跟我讲话的中国人，哦，我是吗？我这里不是到处是中国人吗？说对中国人见面都不讲话。后来有一天，我那个从学校回家的时候，坐地铁坐车上，我在等地铁的时候，就有一个人在跟谈话。我就跟他讲了，我是从哪来的？我说我四川人。他说他是山东人。那他说他在那个麦吉尔大学旁边的一个快餐馆从里面做工，那做了一天非常辛苦，就是坐地铁坐在了，其实他也不想跟你讲话。那我还是跟他谈话，他说。那我说我在看霍尔大学那个工作，那刚刚那个从美国刚过来的，那所以他就问他说你为什么从美国到加拿大来？说我都想到美国去。那我说你为什么想到美国去啊？说美国比加拿大好啊。那我说美国跟加拿大差不多，说美国不是天堂，如果你要去更好的地方，我倒是可以告诉你这个地方更好。那所以我就坐下去准备跟他讲那个属灵是定律。那这样要讲，刚才要讲的是没讲完，就那个我地铁就来了，所以我就把那个书送给他。你可以看到那个人在地上是在寻找，但是当你寻找到神以后呢，你的心就很安定，你的心有满足，你有盼望。我大学那个博士毕业的时候，我的老师就说托你。你就不要做物理，做物理一方面很难，第二方面挣钱也少。你去做电脑的，你去做电脑。那你看他们前面好几个中国学生毕业的，他们都在电脑公司工作了，那就挣很多钱。那我当时我说我不喜欢电脑这一方面。那最后你看看你不喜欢电脑，你在这边找做物理，你这个样子可能做不下去的，那怎么办呢？那当时我就那我就只是回中国，还是我回去。那时候我在清华大学的教授就希望我回去。那为什么能够回去呢？我当时为什么要出来？现在为什么要回去？心里有什么？没有希望，你心中不再飘，你不再追寻这些东西，只要神带你去哪就去哪。就我的教授一听很惊讶，说你为什么要回中国去？那我说如果我找不到的话，那我就要回中国。其实我是很想回去的，到后来神跟我开了一条路，我的教授很惊讶，他说你找不到博士的位置，最后两个人要到那个教授，他就跟我说你找，他就让我去，他让我去在那里做博士。那我的意思就是，我要讲这个重点就是你有神了以后呢，你心不再飘远，你有了希望，你的希望在神，他带你去哪里都可以。当你离开，像让我回到我明天刚出来的地方，你也会去的，主要是神带你去的，因为你的希望在乎神，不在乎外面的东西。但如果你没有神的时候，你在地上追寻，在地上追求漂流，希望找到一个更好的东西，成为你的满足，成为你的依靠。但是当你得到以后，你发现那东西不是你的满足，不是你的依靠，不是你的希望。只有神是我们真正的希望，只有耶稣是我们真正的希望。约翰福音第四章三十四节，我们今天读的经文，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耶稣来到地上，他为什么跟我们讲从天人的到地上？他是顺服神的旨意，完成那个神交给他在地上的工作。那耶稣的工作已经完成了，他为人已经死在十字架上。按照圣经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再后来已经升天了，坐在天父上帝的右边，等候神再一次才能来到世上。那在耶稣再来之前这段时间呢，是神给你给我的时间。没信耶稣的人，神让你能够在这段时间信耶稣；信耶稣的人，神让你在这段时间可以传耶稣， 做成神要在地上做的工作。因着耶稣呢，一个流浪人可以找到家，一个罪人可以成为神的儿女，而且你将来有一个美好的家乡在天上，那是我们信耶稣的人的希望，一个永恒的盼望。那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我刚讲了我自己，我家里的几个，也可以回想你这一生的过路，是不是在漂流，是不是在寻找？那你的希望在哪里？你移民来了加拿大，加拿大在加拿大找到那个真正的希望没有？星期五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姐妹分享，她来加拿大以后，本来我想她是盼着希望，但是加拿大没有给她那个，让她的希望没有成为她的希望，甚至差点让她绝望。她在那个跟人家那个打扫那个卫生，在公司里，在一个 building 里面打扫卫生，到了一个地步，她在第24楼打扫卫生的时候，她就想拿着那个窗，拿着椅子把窗户的玻璃打开，从那里跳下去。感觉等的没有跳下去，但是在加拿大很多人就真的跳下去。加拿大不能给你希望，但是你在这个地方，我觉得神带我们来到北美呢，这个地方可以成为你找到希望的地方，再次神。你可以想一想，我们每一个人，你走过的那个路，你现在人生里面有没有神？你的人生是光明的呢，还是那个黑暗的？你的人生是充满盼望的呢，还是那个没有盼望？那每一个朋友啊，我都盼望你能够找到那个人生的希望。我希望看到每一个弟兄姐妹，或者每一个人都活得有希望。但是真正的希望啊，是在什么呢？说盼望每一个人呢，都能够认识神，找到你人生真正的希望。那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这个旨意，做成他的功。那我每一个已经有希望的人，已经信耶稣的弟兄姐妹呢，应该像耶稣一样，遵行天父的旨意，做成神要我们做的工作。不管你现在在手中做了什么工作，你应该有一个认识，应该有一个看见，神让你所做的，你应该为神而做。而且你所做的工作跟神跟那个托付跟每一个人的使命，见证耶稣，让人们认识耶稣，都应该发生关系，而且都是可以发生关系的。不仅你不管你做什么，那我记得有一个传道人曾经讲过，他的一个见证，他有一次坐飞机去一个地方传福音，在飞机上的时候啊，有一个小孩，哇，怎么哭？怎么弄也不停，他就要哭，不停的哭。他自己都有点烦了，那旁边周边的人也是很烦，大家都觉得这个小孩怎么不停的哭啊？但是就没有人有办法，他妈那个小孩的妈妈也没有办法，所以这个传道人去祷告。就祷告，每天让这个小孩不要哭。那就祷告，祷告完以后，他就过去跟那个妈妈讲：“说你可不可以把你的小孩让我给你抱一下？”那这个小孩，这个妈妈其实也烦了，这个小孩哭这么久都不行。那这个人呢，愿意抱的话就好，那就给他抱。很奇妙，这个团长把那个小孩抱过来的时候，那小孩就不哭了，你知道？那当时在德国的人都很惊讶，说：“哇，这个人什么人呢？”可是小孩哭这么久，谁也哄不住，就让他抱过来，有人哭，人就能够不哭。就是这个事情啊，它是一件很小的事。说你这可以彰显神的荣耀，你可以借着机会把福音传出去。他就告诉我，为什么这个小孩哭？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我是一个什么人？大家觉得这个人很特别，为什么小孩不哭？他告诉我是个传道人，我也不是说有什么特点，我为他祷告。那现在我希望你真的听我讲，我可以给你传福音。我的意思就讲，你不管你做了什么工作，你都可以，也应该跟耶稣托付给我们的使命，就是为他做见证，发生关系的。你不要觉得你手中做的工作无所谓，可以做的工作只是为你自己挣钱，没有那么简单的。你如果愿意为神做，按照神的方式去做。你可以发现神是祝福你的工作者，这是我回头再讲的农村了。中国的田也是有希望。如果你看看耶稣十字架在中国，你就可以知道，现在很多的那个，我说很多人都到城里面去了。那过去中国的基督徒都是集中在农村的，那现在呢，很多的基督徒都进了城里面，他们去打工。他们甚至有的在城里面就安下家了， 那把这个福音呢，就从农村带进中国。那这是神在中国做工的一个方式，很奇妙的。所以现在很多人说，在中国整个的社会在经历一个大的变革，但是整个的中国的教会也在经历一场变革，就是从农村走向城市。那这个有很大的一个变化，未来很多那个教会的有志之士就是未来的那个10年甚至20年呢，是中国教会很重要的一个时间，就是能不能够顺利的完成这个从农村到城市的这个转变，能不能够在城市里面得到更多的人来归向耶稣，中国人是有希望的。那耶稣跟我们讲说，我告诉你们，举目向前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耶稣这里讲的庄稼不是指的田那种庄稼，它是指的人，人很多，好像庄稼一样，人的心已经预备好了，好像庄稼已经成熟了一样，人需要听到福音得救，就好像庄稼成熟了需要收割的人一样。那耶稣说这段话的上文呢，大家我讲一点上文啊，如果没有读过这个故事，你可以回去读一下福音第4章，他是讲到一个撒玛利亚妇人。那这个妇人呢，曾经有过5个丈夫，现在有的不是她的丈夫。那你就知道了，这就跟我们前面讲的人活在世上是没有指望，因为没有神，这个妇人也是在世上是没有指望的。如果她有指望，她就不会不断的犯丈夫，所以她没有指望，她就不断的犯丈夫。以前有过5个丈夫，现在有个不错的丈夫，她需要指望。那她出来打水，那因为她不停的犯丈夫的缘故，可能当地的人呢就不但愿意跟她来往，因为一般打水的话都应该是早上和晚上去打，但是这个撒玛利亚妇人那一天是在中午太阳正当头的时候去打，所以那个时候应该是没有人的。那这个时候耶稣来了，耶稣遇见他，在那个井边跟他谈道，跟他传福音，要把这个生命的活水给他，而不是这个井里面的水。那其实这个妇人呢，他不是说一点点对神的认识都没有，他也按照他们祖宗的遗传到撒玛利亚的山上去敬拜，但是他心里面没有真正有神。像你如果你常来教会，或者你常读一些基督教的书籍，但是并不表示你真正有神。你要真正认识了耶稣，把他接在你心中，你才有神。那耶稣跟他讲到的时候，他也知道一些关于神的事情。那我们也知道弥赛亚会来，弥赛亚来的时候会把这些事情告诉我们。那这个耶稣还直接地跟他讲了一句话，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那现在和他说话的就是弥赛亚，耶稣说我就是弥赛亚。那个妇人信了耶稣，信了耶稣以后，那个妇人丢下水罐跑进那个坛面去，就开始对这些人讲说，你们来看，这里有一个人，他把我所有的事情都给我说出来了，这个人是不是就是那要来的弥赛亚呢？那个坛里面就很多人就出去看耶稣，很多人就信了耶稣，信了耶稣要他们来求耶稣在他们那里住下来。那耶稣在他们那里住了2天，给他们传道，那很多人更多人都信了耶稣。其实这句话就印证了耶稣说的举目向前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一个撒玛利亚神找到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进城以后就带了很多人信耶稣。这个撒玛利亚人的心很干渴，没有指望的，但是因着认识耶稣，他有了指望，心中不再干渴，而且把这个指望传给了他城里面城里很多的人。有时候我们看我们自己的光景，就在看我们周围人的时候呢，我们很难认同耶稣说的这句话，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仿佛你在我们身边的人，不就是我们的亲人也好，还是我们的朋友也好，都没死，怎么传他也不信。但是耶稣说，你举目向前观看，你要看远一点，不要被我们身边的这个环境给限制住。我们的亲人，我们身边的朋友可能还没有死，还是那个正在成熟的庄稼，正在长的庄稼，但是耶稣说有的庄稼已经熟了，你看远一点，庄稼熟了，做过干过活的人都知道，庄稼熟了就一定要收的，你不收的话 那庄稼就会坏，庄稼就会倒在地里。所以我记得在农村中间，我妈那个时候，就是每次收割的时候，她就是特别的忙，她抢时间。但是每次那个抢完了以后，她就生病，一定生病的。这跟我们很多工作一样，你加班，加班拼命的加班，你做完了以后，你一定生病。庄稼熟了就要及时的收割。那很多人觉得，在中国现在没有信仰的自由，环境不是很自由，时候还不是时机去传福音似的。现在你错了，很多人认为刚刚相反，现在的中国正是传福音的大好的时候。你不要等到中国跟加拿大一样，等到中国跟美国一样，你可以看看我们现在在加拿大跟美国，你传福音很难的。你看中国传福音不难的。陈瑞珍弟兄来过我们这边传福音公司，他的感受是什么呢？他每次去中国传福音，就是感觉给自己充电是。他一到中国就是特兴奋的，因为他看见神的工作，我就传福音那么多人愿意信。我每到北美呢，服侍一段时间我就懒了，呵呵，我就一定要到中国去再去充电。因为看见北美这些人听到也不知道你在传福音，他也不听。他说我一到中国去，他整个人就兴奋起来。很多人认为中国现在正是那个传福音最好的时候，人心是预备的最好的时候。我刚才讲了几大挑，讲到我自己家里面去的。他们为什么出去？就是因为没有希望在寻找。中国的社会那个经济繁荣给人带给他们，只是军事的，只是短暂的。福音才是他们真正的需要，福音才是他们真正的希望。那谁去传？就是我们这些每一个人。农村中国的弟兄姐妹有他们的责任，而且他们做的比我们好。但是我们这些在海外蒙恩的人，在海外已经得到这个希望了，你应该把这个希望带给那个便宜，带给你身边你出来的地方。那我自己其实最近越来越多的有一个盼望，有一个特大，也是我的一个想法。我就希望我能够回到以前走过的所有的地方，从农村到重庆，到北京，到上海，我所有待过的地方，我希望能够回去。过去我认识的人，陪着认识我的人，我都有机会把福音传给他。甚至我还有一个盼望，就是将来开始在农村，在我们那地方，我希望能够有教会，不仅是人信耶稣，能够有人聚会，能够有人敬拜。当时那个农村的如果还有高音喇叭的话，那高音喇叭里面真正能够响起那个赞美神的诗歌。那个时候，留守在老家的老人不在这里等死，他们是有希望的。留守在家里面那些小孩，也是真正有，才会真正有希望，而不是只是重复他们父辈的那个命运。那这一切啊，就是在告诉耶稣基督，我在也在祷告，也在准备，希望神能够给我们开路，已经预备我。而且这不是我个人的事情，你跟我应该一同来承担这个使命。然后就我们最近的弟兄姐妹也越来越多的分享到他们对亲人的负担，那我们国内的父母，我们国内的亲人，他们没有人跟他传福音，我们可以一起来承担这个责任。如果我能够回去，你可以在这里祷告，你可以在这里聚会，你可以承担起在这里面教会的使命。如果我一走了，这里职业就没有了，那这个工作就停了，那需要你们起来一起承担。而且我也希望将来你回去的时候呢，所以我每一个弟兄姐妹回去呢，像那个陈瑞珍姐讲，你可以成为一个精兵呢，去为神，成为一个福音的勇士，然后你可以成为一个炮弹一样，然后不是成为一个炮灯，你就成为一个炮弹一样，把你送到中国去，发生那个爆炸式的影响力。那你在这里做什么现在？你是在这里认识还是成长？到了一个地步你可以承担使命的时候，神的工作，神的辅导领导的时候，我们可以出去为神做工，为神收割庄稼。这是那个，所以我们看到那个讲，就是前面讲的是无望的田野，在耶稣里面会成为有希望的田野，真正的有希望田野。现在那个远征姐妹也是经常有机会回国去看那个福音的演唱会，看福音的布道会，发现他自己的时间神对他的托付。我们每一个人也应该这样。 将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找到的和真正的盼望、真正的希望带回给我们过去认识我们和我们所认识的，让我们的田野真正成为你的希望，我们缺乏。你天上帝，我们感谢你是从天上来的光，当我们还在黑暗中寻找，当我们在黑暗中流荡的时候，你的光引导了我们，让我们在你的里面找到了希望，找到了人生的希望。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而且深信你必引导我们在这条光明之路，在这条希望之路上一直走下去。主要我们也体会到你的心意，还有多少的人在黑暗中，还有多少的人活在世上没有指望，需要我们去为主发光，需要我们去将主耶稣基督的盼望传给他们。主，你的爱激励我们，你引导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从我们身边做起，而从今天做起，而从小事做起，在每一件事情上，在我们所接触的每一个人面前来传扬福音，来见证我们从神那里所领受的这个盼望。我们仰望你。主要我们也为远方的人祷告，主要我无论是我们的亲人还是我们的同胞，主要我愿有一天我们能够在他们面前为主做见证，让他们跟我们一样同走这福音的好处，因着认识神而人生有指望。我们更为在国内的那些弟兄姐妹、国内的教会也祷告，也求主你更大胆的使用他们，在中国的地方，主要那个地方将更多人带进你的国度里。主要我们感谢你，无论我们在哪里，我们都是属于你的，在神里面我们是合一的，一同为主做工，让神的工作更多的在我们中间彰显，更多的在我们中间成全。在我今天听道的当中，主要是人心中还没有晓得，还没有希望的，我愿神你这个光照进他们的心中，让他们打开心的接受你要成为他们的神，他们要成为你的儿女，他们的人生从此也要成为光明的人生，但有希望的人生。我们仰望你，祝福我们每一个人，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要唱一首诗歌，叫《你是我的恩主》。